在犹大国最后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最后一个好王，那么就是约西亚。那么从约西亚之后犹大再也没有出这个合神心意的王了，约西亚就是最后一个，然后过不多久犹大国也就灭亡。那么这里主要记载就是约西亚呢，他重修圣殿。那么在重修圣殿的过程中呢，就偶尔就从圣殿中就找回了律法书。那么约西亚找回律法书以后就大哭然后也认罪。然后那么我们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约西亚就遵行律法书，在去除犹大国的偶像。那么在这一章呢我们就看见神回应约书亚。那么虽然犹大国还是会灭绝，还是会面临神的愤怒的刑罚，但是约西亚这个王呢，他自己他个人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就是不会经历这样的灾祸。那么在约西亚他就是重新得回律法书了之后呢，他就撕裂衣服，他就痛哭，然后也求问先知，特别是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女先知求问那个女先知，然后神界的这个女先知就回复，就说犹大国耶路撒冷还是会面临神的刑罚，就是逃不掉了但是呢，就是约西亚这个王呢，他自己这一生在地上的一生，他是最后是可以平平安安的，还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一章所记载的约西亚这个王他的合神心意。首先约西亚他的父亲是非常邪恶的然后他的这个祖父也是非常邪恶的。那么他父亲是亚门那么他的祖父就是那个最邪恶的那一个，是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叫什么西啊？对对对，马拿西，对，西西家儿子马拿西，对，西西家是很好的王，但他的儿子马拿西是最邪恶。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也是很邪恶，但是到约西亚呢，那么他又没有随从他父亲和祖父的罪恶，那么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就是那么小，8岁他就当王，然后呢，很容易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但是他却没有，他一直就是敬畏神，那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为什么这里说他不忘初心呢？所以他其实他很早他就开始寻求神求问神，他就是做王第8年他就求问神，这是在历代之下的34章。他其实是8岁做王，就是关于他就是约西亚他到底是哪一年开始这个重建圣殿的呢？就是如果我们从这章经文看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是8岁就做王然后18年就开始修圣殿。那么这里说约西亚王18年，就是不是指他年纪十八岁，而是说他做王做了18年。如果做王做了18年，那么再加上前面的那个8岁做王，那他应该是26岁的时候。26岁的时候开始重建圣殿，但是他其实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求问大卫的神，这是在我们这个经文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在这个对应的经文这个历代志下34章就说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所以8岁开始他就默默的 一个人在心中求问神，向神祷告。为什么说默默一个人呢？因为他的父亲也很邪恶，他祖父也很邪恶。那么他周围的大臣，整个国家都是远离神，都是拜偶像的。但是只有这个八岁的孩子，他刚做王的时候，他就求问他祖大卫的神。所以，然后呢，过了，一直到他26岁的时候，又过了10多年。那个时候他终于就付诸行动，就开始重修神的圣殿了。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从8岁他自己在那里独自一人求问神，求问大问的神，一直到他26岁，中间过了这10多年的时间，他其实一直在一个人在那里敬畏神。因为他整个王国都是堕落败坏，都在黑暗，都是拜偶像，他周围的大臣都是很败坏。所以呢，这是他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忘初心呢？那么当他很年幼8岁做王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办法，也没有真正的那个实权可以调动国家资源来重修圣殿那些大臣们什么的，他可能不能完全的能够掌控哈。但他到26岁就是成年了，他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已经真正的在行使他王的权力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他就那个时候他就给他付诸实施了。那么也就是说，在他幼年当王之后，就是正是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个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就是性格啊、形成啊、这个各个观念形成的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他是一直持守他年幼对神的那个敬畏，对神的那个心愿，他都没有忘记没有被环境影响，没有改变，没有丢掉，一直到26岁的时候，当他有机会、有能力来有付诸行动的时候，他就开始付诸行动了，他就开始调用国家的资源来重建、重修圣殿。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在这个重修圣殿的过程中呢，就找到了这个律法书这是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撒番，撒番就看了。书记撒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非常的悲痛。就是这个律法书放到至圣所里面，这已经是应该是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可能已经是至少是经历了2代王就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至少是2代王从来没有就是发现过，然后却无意中被发现了。所以甚至包括大祭司希勒家应该都是感到非常陌生。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这个信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在犹大国非常非常的远离神非常非常远离神。但是我们特别注意他们有一个信仰的外表圣殿还在，虽然圣殿很破败，但是圣殿还在。然后呢，在圣殿里面依然是有祭司，依然是有在圣殿做工的人，就是说这个信仰的框架都还在虽然是可能是已经残破了，但是这个框架还在。但是这个真正信仰的这个内容早都已经被他们遗忘了，早都已经就是那个神的话早都被他们遗忘了，那更没有更不要说去遵行了那么在这里呢，就因为重修圣殿才会重新被发现出来。所以这里其实一个是看到就是人虽然有一个这个犹大国他虽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外表，但是事实上信仰的本质内容他们早都遗忘了，早都远离神了。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见神的保守，神一直保守他的话还在圣殿当中这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破坏什么的，这个很可能就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但是呢还是找得回来，这一定就是神的保守就是说 人对神的悖逆，但是呢，神一直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依然把他的话啊保守的很好的在圣殿当中，就是当人认罪悔改的时候啊，还是有神的话来照亮他们。那么事实上律法书呢，其实应该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生命记里很多次的强调，就是以色列的王以后要抄写要抄写这个圣经，抄写律法书，然后每七年要向全国人民来诵读神的话语。这都是在那个生命记里反复就是规定的。但是很显然以色列的犹大国这些王，那不要提以色列的北国的王，那更是早都没有这样做了哈。但是即便人是这样的悖逆神呢，忘记神的话，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还一直保守他的话在神的百姓当中。但只要神的百姓认罪悔改，那么神的话还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他们，带领他们。然后当这个约西亚他听了这个律法书上的话哈，听了以后呢，他就撕裂衣服，然后呢就痛哭。后面那个神回应的话就说神听见他痛哭哈，然后十二节就说吩咐祭司希勒家和撒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撒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这很明显这就是一个认罪悔改听了读了神的话以后，他立刻就认罪悔改。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他没有丝毫怀疑，他也没有疑惑，因为这已经神的话已经消失了可能很长很长时间在以色列，在犹大国当中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祖父从来都没有提过已经消失了那么长时间，突然找到一本书就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犹大国的神的话语，他立刻就信他立刻就相信，然后呢不仅相信，然后他就听了这样的话，他就省察自己的罪，就在那里撕裂衣服哀哭。他其实不仅省察自己的罪，他省察什么？我们列祖的罪也就是说为他的列祖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为他父亲，为他的祖父为他这个以色列列祖犹大悖逆神的这种列祖来向神认罪。其实这是很不容易，这很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呢就说就是认自己的罪可能还哎呀我错了我错了跟你说，但是你要说就说你父亲错了，那他就很不高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就有很简单，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吵两个人吵架呀什么的两个人互相言语攻击你攻击他，他或许还可以，但你要攻击他的父母呢？你攻击他妈妈呢？你攻击他爸爸呢？你说很难听的话，你不仅是说他，你就用很难听话说他的父亲呢，说他的父辈呢，说他的祖上呢，那对方会怎么样？对方会容易更生气，是不是？很容易更生气但是这个约西亚就是他不仅认自己的罪他那种撕裂衣服痛哭，显然他是表明自己是罪人，他也认他列祖的罪他说我列祖也错了我的父辈，我的祖辈都错，都犯罪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想，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后来神最后就安慰他，用安慰的话安慰他他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他的这个认罪的这个态度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见他这个认罪后来悔改的行为，他确实是有行为来去除他的偶像。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他这个认罪，其实是彻彻底底的认罪彻彻底底的认罪，真的就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丢弃自己一切的骄傲，一切的顽梗甚至连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罪他都愿意去认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后来神就借着这个女先知的话啊，就回应这个约西亚王啊。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于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刑罚，这是不变的啊。确实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啊，犹大国的罪，这确实是不变。但是对于这个王，就是约西亚这个王啊，神特别这样说，就是十九节哈，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九节，就是听见我指的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啊，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你啊，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啊。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所以神回应约西亚的哭声还是给他有安慰，就是显然就是神在神心中，就是约西亚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保守约西亚不会去经历这样的灾祸。这里特别说，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是把这个约西亚来到神的面前这种态度啊，中文圣经上帝对他说，你便心里敬服啊。我把那节翻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十九节哈，就是上帝对借着先知的口对约西亚说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哈。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就是尊敬的敬顺服的服，敬服那么其实这个敬服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温柔你很温柔，或者是你很柔软你很温柔，就这样的意思，就是你来到神面前你很温柔好。那么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呢，那么上帝对于约西亚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王，然后呢从小就在那里可以说一个人在那里求问神，在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不受他父亲的影响，不受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个人在那里去来求问神那么当他一旦成长了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起来，那么他就没有不忘记他幼年一直以来对神的那种敬畏和那种追求，那么他就要重新来修整神的圣殿。那么在修整圣殿过程中呢，就重新又得回了律法书。所以这个律法书就是上帝给约西亚这样一个一直以来就是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最好的回应一个最好的回报，就是你要寻找就得见你要敲门就开门。那么约西亚一直在那里寻找，周围环境都很黑暗，没有人去教导他，但是他一直在那求问，一直求问神。终于有一天他就找到了神的话语，找到了律法书。然后得到律法书之后呢真正的是认罪悔改，非常彻底的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他不仅认他自己的罪，他甚至连他列祖他都来认列祖都来认。那么所以这神的话语就是对约西亚来说就是非最好的一个收获吧我们曾经想起耶稣曾打一个比喻那个天国就像什么，就像珍宝，是不是一个人发现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要来得回这个珍宝。其实当我们看到约西亚他找回神的话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就是神的话语呢在犹大国已经被遗忘很多很多年，被忽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对于约西亚这个年轻人来说，对于他来说就是珍宝就是无价之宝，如获至宝。好，感谢神，今天对这段经文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讨论。第一个就是西西家的哭声，就是两章之前二十章西西家的哭声我们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翻回去看一下就是西西家也来到上帝面前哭。西西家的哭声和我们在这一章所看到的 约西亚的哭声，约西亚也来到上帝面前哭啊，神都回应了。两个王的哭声，两个犹大王的哭声，神都回应。然后这两个犹大王呢，其实也都是，就是在神看来都是合神心意的王啊。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哭，上帝都回应。但是呢，谁的哭声更是合神心意的哭声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见哈，或者提醒。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讨论西西家痛哭有哪些原因。啊，从父母啊、孩子啊、环境呐、或者很多很多方面，大家可以来讨论啊。我只是说等，父母、孩子、环境等多个角度来讨论，我们今天怎样避免这个约西亚的哭声再次出现？啊，一个年轻人呐、那是26岁啊，也很年轻啊，在那里痛哭啊，所以这一件是让人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怎样避免呢？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曾立下怎样的心愿啊，自己后来是怎样哦，就多打了啊，是怎样来回应这样的心愿啊。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就是这个约西亚他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默默的在那里求问大卫的神，对不对？很年幼，但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是这样，没有人教导他，没有人带领他啊，不是一个敬虔的环境，不是一个敬畏神的环境，但是就这么一个非常年幼的小王，8岁就当王，这么一个小孩，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求问神。后来呢，当他到26岁，真正行使国王的权力的时候，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他就付诸行动了。啊，所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这样，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心智啊，或者怎样？那么后来我们慢慢这么多年过后啊，我们要怎样来回应，我们是怎样来回应当年的那些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些心愿啊，立下的心愿或者心志。这是第三。第四呢，这个附加的哈，如果有时间，今天应该讨论时间还比较充足哈，如果有时间我们讨论，就是讨论约西亚的柔软与刚强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刚才特别说哈，就是在他那个19节啊，这里说到上帝说哈，神说的，就是约西亚，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这个敬，中文这个敬服这个词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柔软，就上帝就说，约西亚，你心里很柔软啊，你心里很柔软。那我们就来讨论他柔软，为什么说他柔软？他有没有刚强的一面呢？啊，其实，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王。约西亚这个王很刚强的一面，在下一章哈，就他一些很具体的行动，怎样去做偶像。但这一章，有没有他刚强的一面？事实上也有，是不是？从那么小的年纪到长大，他一直保持敬畏神的心智，求问神的心智，环境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父辈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也是非常刚强哈。所以，我们就来讨论约西亚的柔软和刚强，他哪些方面是柔软？什么时候柔软？啊，他的刚强有没有呢？啊，那么他刚强体现在什么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然后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醒？好，就这四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问题分享。第一个问题，西西家的哭声，列王记下20章2到3节，和约西亚的哭声，列王记下22章19节，神都回应了，谁的哭声是合神心意的哭声，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两个王，他们的哭声与祷告都蒙神垂听了，但是约西亚的哭声是更合神心意的。这两个王虽然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当西西家王哭着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隶属自己做了哪些，做了多少正确的事，好的事。而约西亚王他的哭声是表达向神的亏欠。那西西家王他的哭声是说，我现在想要什么，我要什么。而约西亚王的哭声是说，神所要的我们都没有达到，我们亏欠了神。 所以这往往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哪一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缺少什么你要给我，我做了哪些事情所以你要给我。这个提醒我们向神祷告的态度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才是合适的。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讨价还价，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列举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如何服侍了你，所以神你要如何听我的祷告。但约西亚是存着谦卑的心，看到自己对神的亏欠，他在看到律法书之后没有辩解，说自己是以前没有读过律法书，那现在读了律法书才知道，所以以前犯的罪不是罪不归我。约西亚没有这样，他反而是谦卑坦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甚至承认了自己列祖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的哭泣和祷告是为着肉体求，也是顺着肉体求。那么约西亚王他的祷告是在圣灵里，是顺着圣灵来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哭泣，也表明了，让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祈求表明了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约西亚王是把神的话当真的，所以他读了神的话之后，他知道神的愤怒和公义一定会来到，这是确定的事，因为神的话如此说。那么西西家王，神叫他留下一命，西西家王却没有留下一命，他没有把神的话当真，似乎他跟神之间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神的话不一定就会真正的成就。所以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记录，这记载这两个王都守一些的节日，比如说逾越节。当西西家王守节的时候，他连那个日期都没有按照圣经神所启示的日期，而是推迟了，因为到了逾越节的那天没有准备好，所以就不得不往后延。那么是因为他顺服神没有精准，连既定的日期都来不及，没有预备好。但是约西亚王却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如期的来守逾越节，不偏左右，所以他对神的顺服是表现在他精准的服侍。我们也看见说神带领约西亚王经历了漫长的三个世代，就是才到了约西亚王，前面有马拿西做王55年，亚门做王2年，一共57年，三代人约西亚都没有机会接触神的律法，但是神却仍然带领和保守了他，把一个渴慕神的心放在约西亚王的里面。所以57年过去了，神仍然让约西亚把真正的信仰传承了下来，是因为神应许要保守大卫的子孙。那么如今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主基督，所以我们也没有借口来偏离神的话。第二题，讨论约西亚痛哭有哪些原因，从父母、孩子、环境等多个角度讨论我们今天应该怎样避免约西亚的哭声再次出现。我们也继续分享到，一切都是神的保守。其实300多年前就有先知预言约西亚王会出现，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预言出来了。这表明今天约西亚的在神面前的悔改和复兴是神极大的保守，哪怕在最黑暗的世代，在如此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圣灵仍然在人的心里动工，让人悔改，对神的话产生正确的回应，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分享到说，约西亚痛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神的百姓失去神的话太久了，太多年数，这表明是通国离弃神，很多代都远离神的证据。那么人为什么会远离神，是因为有环境等等众多的原因， 导致人远离神。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一座山上的LBNB 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先生走下来，那么妻子就问这个老先生说：“你是不是在新竹某个教会的牧者？”原来真的是如此。这一位老先生他曾经是负责教会新竹某个教会分堂的助理牧师。那么这位助理牧师分享到，主任牧师黄牧师说他后来得了癌症，那么后来治好了。这位主任牧师黄牧师曾经在自己一家要去到美国之前，鼓励我们一家人去到美国之后一定要去教会，如果没有华人教会就要去美国的教会，或者是自己开办教会，那么不要让任何的原因导致自己因为不去教会聚会了而远离了神。所以很多的时候环境会成为我们的借口，但是我们不要找借口，而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来寻求认识神，这是避免约西亚的哭声再次出现。那么我们弟兄也分享到自己出门在外，只要是礼拜天都会在当地找当地的教会，如果实在找不到教会就会在旅馆聚会。那么这一次一家人去到台湾，因为找不到讲英文的教会，而自己的儿子媳妇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后来就在旅馆聚会。那么因为不能让环境成为远离神的借口，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鼓励和影响。那么自己当时就在想要分享什么，就把自己曾经分享过的一次讲到的信息，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再分享出来。但是在旧金山飞机就是上了飞机了之后，本来要去到新加坡，结果没有想到因为飞机的一些问题飞行取消了。那么考虑到去新加坡只有两天，所以就干脆就把新加坡的计划和行程取消，就直飞了台湾。那么心里面当时是不太开心的，就想自己是不是要取消这个信息的分享，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后来想到说仍然要遵行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于是就鼓励儿子和媳妇，跟自己同行的儿子和媳妇仍然要靠主喜乐。后来就改变了计划，直飞台湾，在台湾多停留了两天的时间。所以这个讲道也没有改变主题，那么自己和儿子媳妇也仍然是操练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发现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此期间还开车带儿子媳妇去了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二题。第三题，我们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曾立下怎样的心愿，自己后来是怎样回应这些心愿的呢？我们弟兄分享到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许下了一个神不喜悦的心愿。因为自己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是最好的高中，那么外面有一些宣教士就会举牌子，来希望他们这些高中生能够信主。牌子上写的我是罪人，还有信耶稣得永生。后来自己当时对这些宣教士说，你是骗人的，我没有信主但是还是活得好好的。后来当自己信主之后，就许下了一个神不喜悦的心愿，自己信主之后就决定自己以后如果传福音一定不要对别人讲你是罪人，只要讲神爱你就行了，不让人对基督教有排斥感，认为自己会比那些外国的宣教士做得更好，不像自己高中的时候那些宣教士举的牌子上写的我是罪人，信耶稣得永生，那么他们的这个效果不好，那么自己可以传福音有更好的效果，就是不再讲你是罪人。那么但是神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改变了。后来神教导我们明白，那些宣教士他们传纯正的福音才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讲人是罪人，那么只讲神爱你，那么这个福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使人得救的纯正的福音。第四题，附加题，讨论约西亚的柔软与刚强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约西亚他是看到律法书之后就降服在神的面前， 没有为自己找理由，而是认罪悔改，这就是柔软。约西亚是向神柔软，因此他就得以在人和世界的潮流面前刚强起来，他就不被环境所裹挟，以致随流失去。我们分享的大卫也是一个心里柔软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信靠神，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就是大能的勇士，不惧怕。所以我们看见说，真正的依靠神就柔软，就能够在服事上，在征战上荣耀神。而与大卫相反的就是扫罗，扫罗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心里刚硬，所以他反而是不刚强的。我们看见说，柔软，约西亚王的柔软是向神认同，他就容易认罪悔改，这就是柔软。而他的刚强就是他不向罪认同，不容易被罪所不容易被罪所捆绑，不容易被传统和父辈这些所捆绑，所以就显出他的刚强。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